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来到罗马书生命读经第37篇。在这一篇里，我们要来看罗马书7章和8章里的律。罗马书7章和8章里有三个关键的词，就是律、生命和死。甚至科学家也很难说明生命和死的事。圣经里说到死是非常准确的。哥林多前书15章26节说，死是最后的仇敌。启示录20章14节说，死要被扔在火湖里。要把死扔在火湖里，死就必须是具体确实的。在启示录20章，死一面与撒旦有关系，另一面与阴间有关系，二者都要被扔进火湖里。这也证明撒旦是真实的人位，阴间是确定的地方，所以死也必是具体的东西。然而没有人能充分的解释死是什么。我们来看四个律。律的事很深奥，许多研究圣经的人因保罗在罗马7章对律这个词的使用感到困扰。这个词首先是指神的律，就是十条诫命。然后在7章23节，保罗说到我心思的律，在8章2节说到罪与死的律和生命之灵的律。要领会律和生命这些词很难，要领会生命之灵的律这个词就更难。所以在七八章里，律这个词有不同的用法，指神的律，指心思的律，指罪与死的律，也指生命之灵的律。然而七章还有另一个律，我们来看这另一个律。在21节说，于是我发现那律与我这愿意为善的人同在，就是那恶与我同在。我们能认识本节所说到的律以前，需要领会神的律、心思的律、罪与死的律，也就是我们肢体中罪的律和生命之灵的律。认识这四个律，就像认识数学的基本原则一样。21节的律既不是心思的律，也不是我们肢体中罪的律，我们可称之为纳律。有一个律，就是一个原则，每当我们愿意为善的时候，那恶便与我们同在。七章21节的律就是指这个原则。保罗发现了一个原则，每当他想要为善，恶便与他同在。你觉察到这样一个律吗？我们若不想为善，似乎恶就不与我们同在，但每当我们想要为善，那恶便与我们同在，这乃是律。例如，你若不想要谦卑，骄傲就似乎不与你同在，但你若定义要谦卑，骄傲就会与你同在。同样的，你若没有定义，不发脾气，你的脾气就不与你同在，但每当你定义绝不要再发脾气的时候，你的脾气就立刻与你同在。这就是那律。这律没有诫命，只有一个原则，就是每当我们愿意为善，恶便与我们同在。很少基督徒知道有这样的律，连有心寻求的基督徒也不例外。然而我们都受过这事实的困扰，就是每当我们要定义要忍耐，我们就失败，我们没有忍耐反而生气。同样的，每当我们定义要谦卑，结果我们就骄傲。在我们得救以前，或我们没有殷勤寻求主的时候，似乎我们做得相当好。后来我们知道我们该是新人，我受了这样的教导，但我越想要生活像新人，旧人就越与我同在。然后我受教导要算自己是死的，我也实行着教导。然而我越算自己是死的，我就越变得活。我越想要为善，我就越坏。我信我们都经历过这事。我们不在意的时候，表面看来我们还不错，但我们渴望为善以讨主喜悦的时候，似乎我们的行为就变得更坏。例如一位弟兄也许说，身为爱主的基督徒，我不该对我的妻子发脾气或苦待她，我要求主在这世上帮助我。然而不久以后，这位弟兄 就对他的妻子发脾气。从1925年到1933年，我被这样的事困扰了8年。那些年间，有许多时候我寝食难安，因为我对我的基督徒生活感到困扰。有些人因着问题甚至不想做基督徒，并且对自己说，我不要再做基督徒了。我听说我若成了基督徒就会喜乐，但现在我每天受困扰，我要谦卑，但我反而骄傲。借着这种经历，我被暴露，无法相信我是何等的邪恶。借着读圣经，并借着我在基督徒生活中的经历，我发觉有个律在人里面运行，就是当我们想要为善，恶便与我们同在。我发现这个律的时候，就领悟我不该这样愚昧，一直想要为善。想要为善，好像按下使恶与我们同在的按钮。你若不按按钮，恶就不在这里，但你若按它，恶立刻就来，迫不及待地做工。1933年我首次停止按这个按钮，然而我发觉很难不按它，因为我一生都在按它。虽然我知道最好不要按着按钮，但我必须承认，甚至现在我有时候还会按它。可能我今天已经按过这按钮了，也许我们不会完全停下这事，直到我们被提，或直到我们在新耶路撒冷里。可能你一再的读罗马七章，却没有看见这第五个律。除了四个律以外，还有每当我们愿意为善的时候就运行的律。我们需要求主使我们不按着按钮，因为每当我们按它，恶便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若想要忍耐，就是按这个按钮，使我们反而生气。我们若想要谦卑，就是再按按钮，我们就骄傲起来。基督徒常祷告求主帮助他们为善，做爱妻子或服从丈夫这样的事，但我们需要祷告主使我们不努力做这些事。关于这点，我们需要启示意象，叫我们不按使恶与我们同在的按钮。现在我们来看三个人位和三个生命。现在我们需要来看我们心思中善的律，我们肢体中罪的律，和我们灵中生命的律。伊甸园里有两棵树，善恶知识树和生命树。在这两棵树里，我们看见善、恶和生命，其中每一样都有一个律，善的律、恶的律和生命的律。我们是伊甸园的小影，因为与神、人和撒旦都有关系的三角情形，现今就在我们里面。不但如此，善的律、恶的律和生命的律都在我们里面。就人位而论，宇宙中只有三个人位，就是神圣的人位神，邪恶的人位撒旦，和属人的人位人。这三个人位每个都有生命，神圣的人位有神圣的生命，属人的人位有属人的生命，邪恶的人位有邪恶的生命。我们属人的生命不是仅仅来自我们的父母，它来自神的创造。我们属人的生命受造是在亚当受造的时候，不是在我们有父母而生的时候。人受造以后堕落了，人堕落的时候，邪恶的生命注射到人的身体里。就如我们所指出的，人堕落的时候不但做错了事，更是有个恶的东西进到他里面。例如小孩子喝了毒药，这不仅是做错事，乃是有个东西进到他里面。因着人堕落了，撒旦恶的生命就进到人的身体里，现今这恶的生命在我们的肉体里。所以每个人无论是绅士或强盗，都有人善的生命，也有撒旦恶的生命。这就是为什么人能善也能恶，能恩慈也能像鬼魔。没有人喜欢做恶事，但在我们里面有个人位带着喜欢作恶的生命。所以保罗说，因为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这就是说，做某些事的时候不再是我们，乃是在我们里面邪恶的人位带着 恶的生命做那些事。每个人不但是亚当的子孙，也是魔鬼的儿女。在约翰8章44节，主耶稣告诉犹太人，你们是出于那父魔鬼，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愿意行。每个人都有两个父，就是属人的父和撒旦这父。有一天我在上海释放关于这事的信息后，一位弟兄要求我不要再说我们是撒旦的儿女。我告诉他，这不是起源于我。我请他看约翰一书3章10节，这节说到魔鬼的儿女，我们既是魔鬼的儿女，魔鬼当然是我们的父。这就是主耶稣说犹太人是出于他们的父魔鬼的原因。所以所有堕落的人都有两个父，各有不同的生命。属人的父有人的生命，撒旦这父有撒旦的生命。赞美主，我们的历史不是止于创造和堕落，我们得救并重生，再生了。尼哥底母以为重生是要再进母腹生出来，主耶稣回答说，重生乃是从那灵生。约翰3章6节说，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，从那灵生的就是灵。因此重生的意思就是从神生。哈利路亚。第三个人位就是神自己生在我们里面了。有了这神圣的人位，我们就有神的生命。第一个人位，属人的人位，在我们的所事，我们的己里面。这人位在我们的魂里，由我们的心思所代表。这人位的生命主要是在心思里。第二个人位，撒旦的人位，在我们的身体里，就是在我们的肉体里。但是赞美主，第三个人位，神圣的人位，是在我们的灵里。我们都知道人有三部分，灵、魂、体。我们的魂里有属人的人位，我们的体里有撒旦的人位，我们的灵里有神圣的人位。何等奇妙！基督徒很复杂。我年轻的时候受教导说，信徒有两个性情，旧性情和新性情。后来我知道这种领会并不充分。每一个真基督徒都有三个人位，带着三个生命，就是神、撒旦和己都在我们里面。有时候这三个人位彼此相争，他们不可能和谐或有任何交通。并且我们知道每种生命都有一个律，律就是指代着某种倾向和活动的自然能力。例如我们呼吸，因为我们是活的，只要我们有生命，这生命的律就使我们呼吸。我们可用消化做另一个例子，我们吃饭以后不需要努力消化食物，消化乃是一个律。每当我们吃东西的时候，肉身生命的律就进功用以消化食物。动物生命也是一样，鸟会飞，因为飞是鸟生命的律。鸟不是受教导而飞，乃是生来就有飞的生命，因此鸟会飞是自然的。你也许阻挠这律进功用，将鸟关在笼子里，然而一旦鸟笼的门打开，鸟就会飞走。反之，猫绝不会飞。无论你怎样吩咐猫飞，甚至威胁要惩罚它，它还是不能飞，因为它的生命没有飞的律。然而猫有捉老鼠的生命，因此它自然就追捕老鼠。狗吠，因为狗有吠的生命，带着吠的律，不需要教导狗吠，狗自然会吠，因为它的生命满有吠的倾向和活动。现在我们从动物生命转到植物生命，我们可以用果树做另一个例证，说明每种生命都有一个律的这个事实。我不太擅长辨别不同种类的果树，然而有果子分辨术是很容易的。当然苹果树会结苹果，橘子树会结橘子，吩咐苹果树结橘子，吩咐橘子树结苹果是何等荒谬，没有人会愚昧到这样做。橘子树结橘子，苹果树结苹果， 橘子树有橘子树的生命，其中有进功用结橘子的律。同样的，不需要教导康乃馨不要开樱花，而要开康乃馨花。事实上甚至不需要教导它开花，若有人想要教导康乃馨开花，而康乃馨会说话，他就会说，不要浪费你的时间教导我开花，不要教我，只要让我生长，之中我就会开花。开花来自康乃馨生命的律，这一切例子都表明每种生命都有一个律。因为我们基督徒有三个生命，我们也有三个律。我们有人善的生命，随着这善的生命，我们有善的律，因着这律，每个人都自然渴望为善。任何人都不需要受教导，我们生来就渴望为善。每个孩子都有人的生命，带着他善的律。然而正如我们所看见的，人不但有人的生命，也有撒旦的生命，带着他恶的律。因着人里面这撒旦的生命，孩子不必受教导，就自然而然地说谎。事实上，基督徒父母总是教导自己的孩子不要说谎。我教导我的孩子不要说谎，但他们还是说谎。例如，我教导我的孩子不要玩水，水是洗东西用的。有一天我进来，发现一个孩子正在玩水，他立刻把手放在背后。我没有责备他或处罚他，我对自己说，这是堕落的人，责备他有什么用呢？你也许吩咐荆棘树丛不要长荆棘，但它还是会长荆棘，这是荆棘树丛生命的律。同样的，孩子不必受教导，自然就说谎，因为撒旦的生命带着他说谎的律在他们里面。孩子说谎的时候，不过照着这说谎的律而活。我们也许需要受教导如何阅读，却不需要受教导如何说谎。原则上，堕落的人说谎与猫追老鼠是同样的，二者都是在我们里面生命之律的活动。现在我们能领会为什么我们愿意为善的时候所做的正相反。我们里面有两个生命，人的生命和撒旦的生命，而每个生命都有它的律，但撒旦生命的律比人生命的律更强。赞美主，我们也有神的生命，在我们里面的三个生命中，神的生命最强，人的生命最弱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，在于我们平以活着的律。为善是一个律，作恶是另一个律，凭生命活着又是另一个律。不要以为你能在律以外做什么事。我们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每件事，都是其中一个律的功用。假定我对一位弟兄生气，我也许想要压制我的怒气，并对自己说，虽然你对这位弟兄生气，但你不可表现出来，你若发脾气就会丢脸并引起难处。这样的行为不真诚，这是耍手腕。不但如此，这也不能持续很久。有些压制怒气的人结果患胃病。虽然我们也许这样耍手腕，这种撒旦生命的律会使我们发脾气。压制脾气是耍手腕，发脾气是照着罪的律而活。我们若真诚真实并坦率，无论我们做什么或说什么，都将是其中一个律的功用。每件事都是由我们每天所凭以活着的律来断定。我们若凭着人的生命而活，人生命的律就会进功用。然而人的生命是软弱的，他的律是脆弱的，因为撒旦生命的律与人同在，这个律强得多了。哈利路亚，我们里面有最强的律，就是生命之灵的律。我们活着不该凭着我们人的生命，而该凭着神的生命。在罗马八章，保罗说，我们该照着灵而行。照着灵而行，就是凭着神的生命而活。我们凭着神的生命而活，这生命的律，最强的律，就在我们里面做工。没有一个律能击败神生命的律。凭着这律，我们就得释放，脱离一切的难处。 不要担心你的问题，你只要照着灵而行，并凭着神生命的律而活，这律自然而然就会为你做工。我们都需要受提醒，要按正确的按钮，不要按着使纳律进功用的按钮。不要教导我爱妻子，因为在我属人的生命里我根本做不到，反之要教导我将手置于正确的按钮，就是生命之灵的律。我若这样做，自然而然的就会爱我的妻子。同样的，不要教导姊妹们服从自己的丈夫，你越教导他们这样做，他们就越不能服从。反之，要教导他们按正确的按钮，他们就会自动的服从自己的丈夫。正确的按钮在我们的灵里，那灵同我们的灵见证，而按钮就是神的灵自己。我们必须天天时时的将我们的手指置于这按钮，这样做就是将我们的心思置于灵，并照着灵而行。绝不要使你的手指离开那灵的按钮，你若使你的手指置于这按钮，你就会在灵里，那灵对你就会是生命，并且一切消极的事物都会被置于死地。我们要使手指一直的放在正确的按钮上，秘诀就在于认识我们有人的灵，并且有生命之灵在我们的灵里。我们需要将我们的心思、我们的全人转向灵，并将我们的心思置于灵，然后我们会照着灵而行。我们这样做，一切消极的事物就自然而然被置于死地，我们也享受到神的生命。我们这样做，人的生命同其善的律、为善的愿望就得满足，神的律的要求也得成就。不但如此，撒旦生命恶的律就被击败，一切都是律的事。不要努力去爱人或为善，反之要将你这人转向你的灵，并使你的手指一直放在正确的按钮上，就是主自己身上。他这生命之灵对我们乃是一切，这样你就会享受它，你也会凭着生命之灵的律而活。